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一起要来读这个彼得前书这个第二讲，就是在这个经文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的1节到10节。彼得前书二章一节到十节的题目是爱慕神的话。那我们要先来读彼得前书第二章里头1节到5节的经文。这经文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上帝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先读这几节圣经。今天我们要用到的圣经就是从第二章到1节到10节这一段。我们的题目给它起作是爱慕神的话。彼得前书是彼得写给这个受逼迫的基督徒，在地上呢彼得就鼓励他们，在这个试炼跟苦难当中呢，要有活泼的盼望。活泼的盼望也就是活的盼望。从受苦到荣耀是基督徒必经之路。我们现在刚才读了这个今天要经文里头的一部分，就是1节到5节。那现在我们先有一个祷告，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有机会一同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来敬拜你，要来学习你的话。但你的灵与我们众人同在，你开启我们的心窍，叫我们明白你的话，也叫我们你的话中间我们得到亮光，得到你的力量，叫我们在生活当中，叫我们在侍奉当中都能够靠着你来荣耀你的名。愿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彼得前书是写给这个当时受逼迫的基督徒，在地上呢彼得就鼓励他们，他们虽然是很困难，他们是在当时受到逼迫分散在各地的信主的人，他们与苦难有试炼，所以彼得鼓励他们，你们在试炼和苦难当中要有活泼的盼望。活泼的盼望就是活的盼望，这盼望是活的，并不是单单是字面口头的，而是这实际上是一个真真实实，是一个将来可以达到的事实。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是一个活的盼望。神给我们的盼望不是一个书面的口头的一种盼望，而是一个活的盼望，有生命的盼望，叫我们在失恋苦难当中，我们不会失望，不会叫我们觉得失望，觉得胆怯，而是一个活的盼望。因为神是永远的神，他掌管过去，也掌管现在，更他是掌管的将来，所以我们可以信靠他，他给我们的盼望，这个活的盼望， 叫我们在这个世界动荡不安，我们遇到各种困难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抬头仰望我们的神，因为他是我们的盼望。那么从受苦到荣耀呢，是基督徒必须经过的路。神并没有应许我们，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什么事情都是一帆风顺，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们感谢神，从苦难到荣耀，这是一定是基督徒要经过的，因为神已经给我们预备在天上的荣耀的基业。到了第二章呢，彼得就勉励这个信徒要爱慕神的话，因为在苦难当中，在难处当中，靠你自己的力量，你是很难能够来胜过的，毕竟是要靠着神，神给我们神的话啊，神给我们他的话，就是叫我们可以靠着他的话，我们能够来倚靠神啊。所以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呢，就说到要爱慕神的话，你要爱慕神的话，那么这就像出生的婴孩爱慕这个纯净的奶一样的，小孩子婴儿生下来，他不能吃干粮，他要吃妈妈的奶，而这个奶呢，就是给他营养，所以这个我们要像刚生下来出生的婴孩一样，要来炫目爱慕神的话，就像婴儿爱慕他妈妈的奶一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可以渐渐的长大。所以在这个第十六世纪跟第十七世纪中间，在英格兰，在英国就有这个一个叫做清教徒的现象啊。当时有一些基督徒，人家称为他是新教徒，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圣经是世上最宝贵的事物，所以他们按照圣经的教训，他们敬拜，他们生活，那么人家就给他起名叫做清教徒。所以这清教徒呢，也是在教会的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他们从英国受到逼迫以后，他们就迁移到现在的美国的这个东岸，在东岸上路，所以在东岸上路的时候，也正是在困难的时候，你想当时并没有现代化，这种船在海上经过很长的时间，最后生存的人能够来到美国的东岸，那么他们登陆了，刚开始很困难，都是天气寒冷，都没有什么很多东西可以来吃，那么他们就挺过一个冬天啊，到后来他们就种了一些简单的这个食物以后，他们就生存下来了啊，所以慢慢就有更多的移民从外地进来了，就形成这个现在这个美国这样的一个政权，所以他们就在登陆完了以后呢，过了一年能够有种了东西，有东西吃以后呢，他们就有一个感恩的一个聚餐。所以这个美国的感恩节呢，在11月的话，这个26号定为感恩节，就纪念这些清教徒从英国渡这个大海，从大海过来到了美国，殖民地，就是开始有殖民的，开始移民过来的。那么这个清教徒有个特点呢，是一个很这个把圣经的话呢看作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事物，所以他们就很注重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所以他说 你对神敬虔，你敬虔神，你爱神，你这个最大的表现呢，你就是要顺服圣经的教导，照着神的话呢过每天的生活啊。神的话是我们生活的指南明灯啊，这就是清教徒一个标志。那么这也他们的这样的那种观念，也是今天我们基督徒要持守的。因为基督教不是一种仪式，不是你穿什么服装就是基督徒，而是你是不是能够把神的话放在第一，你的生活、你的做人都能够按照神的话来行。这样的话，是圣经是世界上最宝贵的，它是我们人的说明书啊，这个是清教徒给我们的一个教导。那么看到神的话有什么特征呢？在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里头的就讲到神的话了那么第一个特征呢，可以看到呢，神的话就像种子一样的生命的种子，种在我们的心里头。那么种下种子呢，一定是会发芽、会生长、会结出籽粒出来。所以一个信徒要是灵命要长进的话，他离不开神的话从消极方面说呢，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开始就告诉我们，在消极方面你必须除去一切恶毒、诡诈、嫉妒和毁谤的话和事情，这些事情跟话都不能够存在。我们要向神、要向人承认我们自己的罪和我们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的消极方面，我们一切必须把一切负面的东西把它除掉，把一切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恶的念头、我们的行为去掉，这样的话你才能让成的话能够起到作用。那么这是消极的，就去了一些不应该有的东西。那第二方面呢，在积极方面呢，就是要照着神的话去做。神的圣经上给我们告诉我们有很宝贵的话好多这个命令，那我们要照着神的话去做那么做了以后呢，你去实行的话，你才能明白。这本圣经包含了有100万字这样的，那我们要能够明白，不但是字面的意思，要明白里面真正的意思的话，是要去实行的。比如神说，你要爱人，爱人如己，你要对待人的话，有个爱心。那这个当然是一个这样一个几个句话呢，是很简单。但是你真正明白里面的意思呢，你一定要去按照神的话去实行去，实行以后你才能够明白领会。如果你把神的话当作是一个书面的写在纸上的一些字，那么呢你就不明白的，你只能知道表面的意思，你没有真正能够体会到里面深切的意思。所以呢，你要认真去行，积极方面就是照到神的话去行。神说您的爱人如己，你就爱你家里的人，爱周围的人。神说你应该远离罪恶，那就是罪恶的东西呢你就不要去做，那这个都是听神的话去做。当你这样去实行以后呢，你对神的话呢就有进一步的了解了，不单单是一个头脑的知识，而且是成为你亲身的经历、你的体会了。那神的话是什么呢？在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的第二节就说到了，神的话是纯净的灵奶，纯净的灵奶这几个字呢是很包含很多的意思。纯净的意思就是出于神的启示， 不掺杂人的东西，神的话就是我们纯净的灵来，我们所要的是神的话，不是人的传统，不是人的哲学，也不是人自己的想法，这是要纯净的。第二个因素呢，就是要合理的，神的话呢是合理的。合理的意思呢，不单单是头脑呢受到教导，不单单是我头脑里头知道了，而且呢要在悟性啊，在悟性在领会上面你也要受教导啊，不单单是明白表面的意思，还要知道神的话所包含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啊。第一个是要纯净的，第二个呢是合理的，第三个呢是什么呢？第三个是他说是有营养的。那神的奶呢，神的话呢，比作奶，比作母亲的奶，或者是牛奶、羊奶啊，对这个刚生下来的婴孩呢是很需要的。那么婴孩呢，生下来就需要吃妈妈的奶或者是别的奶啊，因为这里面呢有这个小孩生长所需要的这营养。那么吃妈妈的奶，是这些牛羊奶的话呢，他这个就会少生病啊。生下来的婴孩呢一定要吃奶的，我们信主的人也是这样的，我们要信了主以后呢，我们也要来读圣经，要来明白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对我们呢是一个营养啊，是我们生存生存长大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因素啊。所以在这里说呢，神的话是什么呢？是纯净的灵奶啊。那么神的话呢，是要成为神百姓的一个中心。所以我们每个人呢，作为基督徒，或者是你炫目当基督徒的，你要以神的话呢为中心啊，要来读神的话。以神为中心呢，就是你要不再是读了神的话，你要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信主的人呢，不是单单是知道有一位耶稣基督，我们还需要来亲近他，来在基督上面来建造。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呢，不单单是我们个人得救，而且呢他把这些得救蒙恩得救的人呢成为一个集体，也就是教会，叫我们大家在一起来明白神的心意，在这个神的话上面一同来建造。所以这里说的话，第四节就说得很好，他说主乃活石，活的石头，石头好像不能死的，但是主耶稣呢乃是一个活的石头。石头什么呢？就是它是有坚固的，它是很坚固的啊。所以他说我们要在这个石头上面，基督这块石头上面呢，我们一起跟其他的基督徒、其他的肢体呢一同来建造，建造成为灵宫啊。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属灵的房子叫做灵宫啊。那么神是要做王，他就是好像一个王有他的王宫，有这样的从这他的王宫里头呢来管理全国，所以神也是这样的，神要做王，要有权柄来管理一切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呢，信主以后的人呢，就基督徒呢，就是要以神作为中心，不断的要来到这个基督的面前。他这里说呢，要成为祭司，在第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 灵宫就是属灵的房子啊，那就是要做圣洁的祭司。旧约的时候，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其中有一部分人呢是做祭司，在圣殿这个地方来服侍神。那么这个等到我们在现在基督徒呢，虽然没有有这样一个房子我们来服侍神，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心灵里头来到父神的面前来学习，来敬拜，做一个祭司来侍奉他啊。所以在也可以献祭。什么是基督徒的祭物呢？基督徒的祭物就是圣经所说的，你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在旧约的时候，牛羊啊，这是一个祭物献给神。那我们到新约的时候呢，基督徒乃是以自己作为一个祭物来献给神。祭物的意思就是完全归给神，由神来指挥来带领我们这个一生的路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做的一切事情呢，都是要来荣耀神，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让我们一生中间都是听主的话，走主的路，做主所要我们所做的工作啊。那么这个祭物呢，使我们知道我们活祭呢，知道我们这个整个的人。那么在圣经里头呢，讲到信徒呢也有奉献财物，就像这个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到圣殿，他也会献上牛羊作为祭物献给神。那么这个时候的是也可以当作祭物。那么你来到这个神的面前，跟基督徒一块来唱诗赞美神，来感谢神，那么这个也是圣经说，这也是一种也是一种祭物，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啊，来歌颂神，来赞美神，这也是一种祭物。所以这个基督徒呢信主以后呢，就是要以神作为中心，我们常常来到基督的面前，我们可以一起在一起敬拜，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可以个人在家里面敬拜，也是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头呢，他就彼得就说了，主乃是活石。彼得很喜欢用这个磐石，用石头来表征这个主耶稣基督，就用这个来比喻，来说明主的身份跟他工作。为什么他喜欢常常喜欢用石头呢，用磐石呢？或许我们可以想，是因为他蒙召的时候，主招呼他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的时候，耶稣就给他的起个新的名字叫做彼得。这彼得的意思呢，就是一个小石头的意思啊，就说你彼得啊，你过去是自己走自己的路，你有自己的抱负，你有自己的打算，但是现在你要来跟随耶稣的话呢，我给你起名就叫做彼得，就是你一块小的石头那么到第四节到第八节呢，彼得呢就用各种石头呢来描述这个主耶稣基督。第一个我们看呢，在第四节呢，他就说到主乃活石，就主呢是活的石头。为什么说他是活的石头呢？因为他就说呢，表示他的在旧约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没有水喝，那么神呢就吩咐摩西击打这个磐石，击打石头，石头就出来水了。那就表示呢，这石头被击打的时候呢，就要出来生命，就预表这个主耶稣 被钉十字架啊，他要流出生命出来，让信他的人可以得救，得到永生。那么第二个呢，这里我们看到呢是叫做房角石。房角石的意思呢，就是在盖房子的时候，有一块在动工开始建造的时候，房子大的房子都会搁一块基石，把它在放在房子最的正确的位置，放在一个方向都是很正确的。那么其他的砖头啊、石头啊、其他的结构啊，就根据这个石头呢来一步一步按图纸来做。所以这个房角石呢，就是说这有了这块石头以后呢，其他的石头呢就是根据它的位置来一步一步能够被建房子被建造起来。那第三个呢，这个圣经也说呢，这个有一个绊脚石。绊脚石我们就很清楚明白了，这是指到有一些心理刚硬的人，你跟他讲到耶稣是救主，讲到人有罪，我们都要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有一些人呢，他就不相信神的话，所以这样的话呢，耶稣呢对他们说呢，是好像绊脚石，叫他们跌倒了，那么还有第四个呢，这个磐石呢，就是教会的根基，因为在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就说到了，他说因为已经立好的根基啊，就是耶稣基督。教会根据什么来建造呢？不是根据建筑的一个人某一个人的身上，而是建筑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叫我们每个信他的人得救，得到永生，而且呢他让我们这些得救的基督徒呢也联络在一起，好像房子一样的一同被盖起来。房子不是只有一块砖头一块石头，而是很多很多的石头跟砖头一点一点啊聚在一起建筑起来的。那么根据是什么呢？根基的话呢就是耶稣基督。教会不是人啊，这个一个作为一个根基啊，作为一个基础。那如果是人作为一个根基的话，那就这个教会就非常危险了，因为这个人也可能走的路是对的，一个是也可能走的路是错的。那么如果根据人啊作为教会的根基的话，那这教会就不是稳固的，不是坚实的。那么说教会呢是以基督耶稣基督作为根基的，你在这个耶稣基督上面你来建造，那么就是很稳固的啊。所以这个就想到这个他是我们的房角石，建筑的房角石，那么对着不信的人呢是绊脚石。因为听到耶稣这些真理以后呢，你不肯接受，觉得这些真理跟我的传统不一样，那么你不肯接受，当你这样的话呢，那你就会失败，就不肯接受耶稣，这好像是耶稣叫你跌倒了，其实是你自己不肯接受主耶稣的恩典啊。所以彼得呢就用磐石用石头来表示这个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再看到这个讲到基督徒什么，在这段圣经里头，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讲到基督徒是什么。你可以用很多话来形容基督徒，但是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就说到什么样的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 我把第九节到第十节，读给弟兄姊妹听。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神的子民。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基督徒什么看到他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第二个呢，他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第三呢，你们是圣洁的国度，第四是属神的子民。那我们看到在这个彼得呢，扼要的从这个四个方面说到基督徒是什么。所以基督徒不只单单是一个名称，也不单单说到你是信相信耶稣基督，你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的这个身份，而是说你有这四方面有四方面。第一个呢，说你是被拣选的族类，那么第二个是你有君尊的祭司，第三你是圣洁的国度，第四呢你是属神的子民所以这个基督徒呢，他用这几节圣经呢来表示到基督徒的内涵里面的意思，不是他表面说什么话穿什么衣服但是说他是什么。第一个呢是被拣选的族类就是我们呢这些基督徒呢不是我们来拣选神，而是呢神先拣选我们，所以神拣选了我们圣灵也感动了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就有了活的盼望这第一个就是是神拣选的人他们在一起。第二呢，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就是好像像有王一样的祭司，是很尊贵的他就呢他把自己呢献上的火祭，祭司就要献祭，献什么呢？基督徒不是献牛羊像以色列人一样献牛羊了，而是呢献上自己呢当火祭，把自己当作祭物来献给神，一生中间呢来侍奉神，来听神的话，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是像个祭司一样的。那么做祭司还有第二个责任就是要传福音，就是要把福音传给还没有信主的人，那么让他们也成为基督徒的话呢，他们也是一种祭物呢，向神呢是一种祭物，所以这就是要献上自己来侍奉神，那么也把福音传开。第三个呢，基督徒是圣洁的国度，圣洁不是说你一点错都没有，你很圣洁，这圣洁的意思呢，一个意思像神，神是圣洁的，你像神的话你也是圣洁的，那么另一个意思是不同的你跟你以前没有信主以前的是不同的，你跟还没有信主的人是不同的，因为什么呢？你是神所拣选的，你的不同不是因为你的行为特别好，而是神拣选了你，所以你就跟别人不同了，所以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跟世界的还没有信主的人就不同了，所以你是有君尊的祭司，因为你是祭司了第三个呢，基督徒呢是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国度第四个呢是基督徒是属神的子民，就是说有人翻译成呢特特属神的子民就神拣选我们特别是做他的子民。那么这个属神的子民呢，在世界的世人看起来是很普通的，外貌并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在天父的眼中呢，他却是天父所喜悦的 所关心的、所看顾的是他的儿女，是他的子民。所以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呢？就在第九节下半节开始，一直到第十节的话，都讲到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第九节说，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就是你们本来在黑暗当中，那么现在你们信了主，神把你从黑暗里头叫你出来，所以你要告诉别人神的美德。那么这个是耶稣给门徒一个最后的嘱咐，叫他们出去传福音，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呢给他们施洗。那么这些呢都是讲到是要这个做主的门徒的话，有个责任，就是要教我们怎么告诉人我们是怎么信主的。我们是从黑暗，自己的黑暗，从周围的环境的黑暗出来，现在进到神的地方，这个光明的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啊，这个基督徒呢并不是单单是个名称，他告诉我们基督徒什么啊。一个是基督徒是被神所拣选的族类啊，神所拣选的。第二个呢，基督徒也是像旧约的祭司一样，也是服侍神的，是有献上自己作为祭物来服侍神。第三个呢，基督徒是圣洁的国度啊，就是能够是神拣选的啊，是神拣选我们呢，我们叫我们能够像神的。第四个呢，基督徒也是属神的子民。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看起来基督徒不是单单是一个名称，或者有个外表，好像你是叫你基督徒，而是你呢跟神有密切的关系，而是神看你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感谢神啊。那我们看见呢在这个基督徒这一生的经历中间呢，就是我们要更认识神，也要认识神给我们的恩典，也要认识神给我们的托付，就是叫我们把这个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有些人他没有听过福音，所以我们要把福音来告诉他，那么叫更多的人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啊。这是在彼得前书这个信息里头，神给我们要明白的。好，我们今天就把这段彼得前书第二章上半章这一段话跟弟兄姊妹一块的分享，就是鼓励我们一起来宝贵来读神的话，让神的话作为我们生命的光，引导我们这走前面的路，也让神的话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在我们难处的时候，因着神的话，我们得到生命的力量来走神给我们预备的路。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这些宝贵的话放在我们的中间，虽然我们在人看起来是很微弱是很软弱的，但是感谢你，你确实给我们有这样尊贵的身份，叫我们能够得到你的生命，也能够由你的话来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虽然在路上有好多我们不能够胜过的事情，有很多的困难，主啊，我们就把自己都交托给你，我们相信我们是你的儿女，你必定会带领我们走过前面的路。我们也为着弟兄姊妹，我们的肢体在这个疫情当中会遇到不同的难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都会受到影响。主耶稣啊，求你保守每一个属你的人，让我们在这样的困难的环境之下，我们都能够爱慕你的话， 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量力量，叫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光，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求主你赐福给你的教会，赐福给你的儿女们，叫我们都能够爱你，跟随你，一直见到你的面。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